今天的主题，我是这样来写的，这样来形容的，就是先荣后苦，先苦后荣，两个不同的这种生活形式。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两个人，这两个人呢，他过的生活是不一样的。那么他所在他生活上做的事情，其实也影响了他的他与他的永恒。这个先荣后苦和先苦后荣，实际上这个是从16章的这个25节来的。在这里他说，亚伯拉罕说，我的子孙啊，你要追想你在生活享过的福，拉斯路也受过他的苦，现在他得了安慰，你受了痛苦。所以我们这里看见有一个是先追求自己的福乐，然后有一个是在世上受了苦。其实他也是不仅仅是两个人特有的这种情况，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也是两个不同的生活方式。意思是我们可以把全世界分成两种人，一个是先荣后苦的，一个是先苦后荣的。这个就是我们借耶稣基督借着这个经文来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要理解这个16章19到31节这个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呢，那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他的向下文。我请大家看一下这个16章的14到15节，14到15节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就是耶稣讲这个故事，他是以什么向下文，以什么样的背景来讲呢？耶稣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从14到15节看出来的。圣经说法利赛人是贪财的，看见了吗？他是与谁说话呢？他是与法利赛人在聊天吗？他听见这话就笑耶稣了啊，这是跟前面耶稣讲的内容。15节他说，耶稣说，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你的心天主都知道了，人以为尊贵的，却是天主所厌恶的。然后就看到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个比喻了。那么他这个一个向下文，我们要注意几件事情。首先呢，他是面临什么样的人？他是贪心的人，贪财的人，但不仅仅是一般的有贪心贪财的这样的心，这个心理的人，他是贪财的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不就是非常虔诚的有信仰的人物吗？就是嘛，他们外面的装的非常的好，人家觉得他们很慈善，他们舍己，他们做他们该做的，他们周济穷人，他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外在的，但他心是什么？他心是贪财的。好，但所以在这个15节，耶稣就说，他说你的心，你心里的事情，你所想的，天主是怎么样知道的？天主是知道的。在这里他在告诉这些法利赛人，他就说，你所关心的，你所从这个心理上追求的，我知道。后半句他就说什么，人以为尊贵的，却是天主所厌恶的。这句话我希望我们基督徒可以记住的。为什么要记住？首先，这是耶稣亲自的教训；第二，它是让我们能判别很多事情。它是让我们判别很多事情的。如果世上的人他们觉得这个事情是值得撇下我生命的去追求的，非常尊贵的，一般情况下天主看为什么他厌恶的？这很重要，这需要我们明白的。但实际上他耶稣在这两句话其实在强调什么？他在告诉这些人呢，他说天主看的不是你外边，看的是你内心。这就是与撒母耳记上16章7节所说的，因为主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看外貌，主看人的心。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子，我们人是按人的人，我们是按人看人，我们看不到他的心，我们只能看他的外面。那他说天主不是这样看人的，他是看人的心。实际上这些法利赛人他心里想的是什么？虽然外面看得很虔诚，感觉这个人特别好，但心里想的是什么？我能多怎么样能多得财？他身边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他都是唯物主义者。心里虽然口头上虽然说啊，我们有信仰，我们追求天主，但实际上他的行为是唯物主义的行为，他只管什么外在所存在的东西。如果我看不见，如果对我生活无益处，无明显的益处，怎么样？其实并不重要。恐怕我们现在基督徒有很多也是口头上基督徒，但是行为上是什么？他是也是唯物主义者，只考虑外在的事情。当时法利赛人是这样子。然后主在说什么？我要看见你的心。那所以耶稣给他们讲的故事的目的是什么？实际上他拿的这个例子非常非常有意思，因为他选择了一个非常有钱的人，然后呢实际上是做了一种对比，把一个财主和一个乞丐进行对比。如果我们能理解当时的犹太人是如何看待钱财，也许我们能够明白他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看到社会上很多特别的有钱的人，就是我们现在可能会用就类似于财主这样的一个表达来形容的，都是有的情况下我们说，哦，他真的是努力的人。但大部分的情况是什么？有可能是有点有一点不义之财的意思啊，他可能需要压别人才能挣这么多钱，对不对？或者说他可能需要偷税，或者他可能需要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他可能是个贪官啊，才能拿到这么多钱了，对不对？但是在这里，在他们呢当时的这种社会上并不是这个意思了。好，当时的这个社会呢，有钱的人在他们的思想中他是代表着被天主祝福的人。你不用这个，你翻一翻诗篇箴言，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他们的误会从哪里来了？实际上他们觉得如果你有钱财，那说明你是天主喜悦的人。所以他拿一个财主来与乞丐对比，说什么？说你看这财主怎么样，这乞丐怎么样，哪一个被主接受了？那这个故事它比较有特点。为什么有特点呢？因为很多人会讲这个财主与拉斯路，财主与乞丐的这个故事当作比喻来讲。那什么是比喻？比喻就是一种主设的一种故事，并不是真正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主说他说天国比一个撒种的人，那真正没有一个在那儿撒种的人，而是主说这个东西可以比较如一个撒种的人。那这才是比喻，对不对？它是没有发生过，只是为了教导我们一个属灵道理的故事。好，那么很多人会把这个故事当作比喻来看，觉得耶稣所讲的不是真实的，这是一个故事。但是这个就很有这个故事比较有特点。为什么？你说我觉得与比喻不同，有几个原因。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在耶稣设的比喻里边没有一次用过人的名字，没有一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拉撒路这个名字出来了，这个乞丐有名字，他叫拉撒路。那这个拉撒路是谁？他并不是耶稣的朋友拉撒路，不是叫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马他与这个玛利亚的兄弟，不是那个拉撒路啊，是另外一个人。这个拉撒路这个名字是常见的啊，是常见的。但是我觉得耶稣给我们提拉撒路的名字的意思，可能是在告诉我们，这个不是一个我设的比喻，但真有拉撒路这个人，他的名字叫拉撒路，这个乞丐有名字。 但另外呢，我觉得他提名字不仅仅是告诉我们这是真发生的事情，但同样他是要强调世俗社会不会强调的人。有趣的是什么？财主是没有名字的。你不觉得这个很奇怪吗？按我们讲故事的方式，我们应该说财主谁谁谁，他的门前坐了一个乞丐。但耶稣没这样讲，他翻过来说，财主并不重要，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的名字叫拉撒路。你看到这区别了吗？但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圣经没有把这个事情说成比喻了。其实圣经经常耶稣设比喻的时候，比如说他就是路加福音八章的撒种的比喻，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的这个财主田产的比喻，或者说婚宴的比喻，在路加福音十四章，每一次圣经都会说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好，但这里没有这个话，在这里他说有一个财主，有一个财主，这个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那耶稣借着告诉我们拉撒路的名字，也是在强调拉撒路这个人，并且也是叫我们现在的人能认识他，认识他。其实有多少可以说百万千万的人现在活在世上了，都知道拉撒路乞丐的名字是谁，都听过他的故事。虽然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财主，但是我们都不知道他叫什么，他也没名字了。这个也是天主故意的这样给我们设比喻。当然我们先看耶稣设的比喻，我们说他的目的是告诉人什么？告诉人天主不是按外表来判断人的，他是看到人心，这个是他所设比喻的一个重要的目的。那我们看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在世的这个比较，天主就是在比较财主与拉撒路，财主与这个乞丐，他在做进行比较。我们就照着耶稣这个方式也要进行比较。第一，我们看财主，我们看一下财主，就是在十六章的十九到二十节，他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袍和细麻布衣服。好，注意耶稣怎么形容这个财主。首先他开始说他所有的，耶稣说他是财主，在物质上是富有的人。在二十节非常也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啊，可能我们不仔细看也不会注意到这点。二十节最后一句话，他说被人放在财主的哪里？门前。这个门其实非常有意思，圣经中门这个字有它的原文有不同的几个字。这个门字是指的一个非常非常是可以说豪华的非常厉害的一种门柱。好，这个门在圣经之中同一个原文词是用来形容耶路撒冷圣殿的这个门，那个门都是很繁华，非常大，非常高，一看人进来就哇，这个地方，他用的就是这个门柱的词。所以他放在哪里？他不是放在农村某个稍微有这个有钱的人的这个家庭，他放在一个非常奢侈的这样的一个大门前。这说明什么？这人有豪宅，好房子了。所以主首先开始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财主，接着他所有的来形容他。第二呢，他开始以他所穿的来形容他。耶稣所他所这个接着说这个人啊，这个财主所穿的是什么样的东西。首先他提到的是紫袍。紫袍这个东西是一个外袍啊。我们看细麻布是内袍穿的啊，但这个细袍是这个外袍的紫袍。那自私的衣服在古代的以色列是昂贵的东西，非常非常贵，甚至自私的衣服紫袍都有自己专门的一个行业，包括在希腊文它有一个字就是形容买自私衣服的人，非常有意思。 在这个《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他出现一次，就是在16章14节，他说有一个卖执事意料的妇人。他是告诉我们这个妇人是从哪一个行业，他从什么行业？执事衣服行业。我们可以，其实我们现在要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表达方式来说，我们可以说他是搞什么的？名牌，名牌衣服的，厉害的。你说为什么这个紫袍是有那么的贵？他说把这个燃料非常非常稀少，他是拿一种就是海里的一种这个贝壳来做的啊，就类似于贝壳的一个东西，非常少见的。因此呢，他这个就特别贵。那东西一贵，不管好不好看啊，我们不管紫色好不好看，穿上怎么样，就一贵肯定这个都是豪华的人，就是有钱的人，对不对？来穿的。就我感觉，我看一些名牌的这种衣服的时候，我觉得多么的难看啊，这太难看了。但就是因为它贵，大家的感觉都被吸引了，哦，我必须买。就一个 T 恤，什么 T 恤，好几千块钱，也就是个白 T 恤，上面可能会有一个小标志。几千块钱，我想的人家疯了嘛，对不对？那他为什么要买？为什么要追求一个拖鞋？拖鞋难看死了，但是那拖鞋可能5000、6000块钱也非得要买，为什么？因为他高价了，啊，给你献出什么？献出自己有本事了，哎，我有钱，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他自袍也是这个概念。当时紫色的衣服只是，要不有钱，要不有地位的人穿了。你记得耶稣被钉十字架上，毕拉多为了戏弄他、嘲笑他，他做了什么吗？他给他穿一个自袍。为什么？他说：“你说你是王，那来吧。”他把自袍给他戴上。我们知道那个紫色的袍子代表着，圣经在这没说他是有政治权，没说他是官，只说他是财主。那这个人是有钱的，有钱的他能穿上国王能穿上的东西，很厉害。好，后面提到内袍的穿的啊，也是细麻布。可能今天我们不会说细麻布，我们会说亚麻布啊，有时候会这样来说，是一种手感非常舒服的。它这个细字，这个细字是指的它做线的工，这个做线的这个这个方式，它不是粗线，它是细线，非常非常的细，非常非常的小。把它织成布的时候，它的手感是非常好，非常软，非常舒服。好，那么而且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细麻布在夏天的时候非常的凉快。也是有钱人的一种象征。其实启示录也是这样说，他提到巴比伦的时候，他提到反对天主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时候，他如何形容他们的钱财。他说穿着什么？细麻布。但这个细麻布是什么？紫色的细麻布。就说什么？哦，这个人很有钱，很有钱，还有酱色的衣服。你看这个燃料，这个颜色一深，这个价格就上来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古代社会，这个燃料是非常非常贵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一是拿他所有的来形容他，第二他拿他所穿的来形容他，第三呢，我们看下面就是可以看到他是拿他的环境来形容他，你也可以这样的说，他所吃的每日奢华宴乐。这个宴乐是吃的可好了，吃的可好了。这个人我们可以这样说，他没有很多的压力，已经成功了。人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想他现在能安下心，也能玩得开心了，天天在那说每日，你看每日奢华宴乐，就是说他喝他吃已经没有限制了。我想吃什么，我天天吃螃蟹可以，对不对？我天天想吃大龙虾也可以，我不管，我都能吃到。好，这就是天主形容他的方式。但我要你注意天主如何形容他，他所有的，他所穿的，他所吃的。 那我们要注意什么？我刚才说的一句话，天主也没说他是一个贪官，也没有说他是拿到不义之财，因此我们不要这样去判断他。在他的社会中，在犹太人这个认知中，他应该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要不然这个比喻就和香香文不符了，好吧？他是给很多虔诚的贪财的人说的嘛。但虽然如此，在耶稣形容这个人的时候，他只能拿出他物质上的这个富裕和成功来形容他。他没有说这人爱人如己，这人敬畏他的天主，这人的生活荣耀了创造他的主，这些耶稣没说，只说他所有，他所穿，他所吃。在我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也是这样形容自己，感觉最多也就是住好、穿好、吃好。如果我能达到这三个条件，我就成功了。我跟你说，这个人成功，按我们社会标准，他非常成功了。吃的没问题，喝的没问题，穿的没问题，住的没问题，他成功了。但耶稣有一次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节提醒我们，他说：“生命不比饮食贵重的多吗？身体不比衣裳贵重吗？”有时候我们总结自己的生命，我们觉得拿到了东西了，我的生命才有价值。不好意思了，你的生命就值那么点东西吗？这个不是天主这样来设定的要求，这个是这个人自己的追求。他拿他眼目的东西说，这就是他的生命，住着好，穿得好，吃得好，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我跟你说，要是财主形容自己，估计他也会这样形容自己。耶稣要是问那个财主，哎，你这生活咋样？他会说，哎呀，我这房子可好了，哎呀，我这个车可好了，哎呀，我这名牌衣服很舒服，哎呀，一出去大家就尊重我了。他也会用同样的方法来总结自己的生命。其实可以这样来说，耶稣基督是照着他自己的价值观来描述他。如果你问他，他也会这样来回答你。这就是财主，这就是财主。好，我们看一下乞丐吧，拉撒路，十六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二十到二十一节，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啊。他说有一个乞丐名叫拉撒路，他说遍身，圣疮，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前。十二节说要拿财主桌子上掉下的零碎充饥，又有狗来舔他的疮。首先圣经告诉我们，第一，关于这个乞丐的人是他的名字，这个连财主都没有的。他的名字是拉撒路，没有想过拉撒路是什么意思。其实拉撒路这个名字，我觉得主告诉我们也是有目的的。我们刚才说是把他与这个财主分出来了啊，这个是重要的。但是第二呢，他也是借着这个拉撒路的名字来教导我们关于他本人的信息。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天主在他的旨意中经常会使人的名字形容他们的生活。好，雅各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经常简单的说是骗子，对不对？它是抓后跟的意思，它是个俗语，就是骗人的意思。好，那我们看雅各的生活，他多少次骗人了？他骗了他爸，对不对？他骗了他母亲的亲戚，对不对？哎，然后呢，最后被被自己 自己给骗了啊，也被他亲戚也骗了哈。我们如果看他生活，我们发现他充满欺骗这个事情，我们经常会这样看的。自拉斯路也不意外。那这里拉斯路的意思是：天主是我的帮助，天主是我的帮助。那从名字上，他是一个依靠天主的人，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但圣经说他的身体病了，他有病，变身生疮。拉撒路不是一个，我们听到乞丐这两个字，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可能是骗人的、懒惰的人。我们可能想到第一帖，把自己这个腿隐藏的那个人，对不对？在地上唱歌的、骗人钱的那种乞丐。但拉斯路是我们看，我要你注意主如何描述他，他不是一个懒惰的人，他是一个没有能、没有武，就是一个武力的人。他真的病了，他身体是有病的。你注意这个，你注意这个20节最后他说被人放在财主面前，注意放在财主面前。他自己是不能去，他自己不能躺在面前，他不是每天起来，哎，找一下财主，看能不能拿点吃了，没有，他被别人放在那里。那我们不知道他是有一些可能照顾他的老母亲啊，或者谁能够把他抬着过去的，或者有可能家人就不要他了，就把他扔在那里。哎，那说不定这个有钱的这个人家能够帮助你了，就把你丢在那儿。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他到这个财主面前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他不是自己站起来走的，是被人放在那里。意思他是什么？他不是一个骗子。我们身边有太多这样的这个欺骗人的这种事情，我们现在就很怀疑，对不对？真的有吃不上饭的人来找我们说，我吃不上饭，我们就懒得管他，为什么骗人的啊？我记得在美国有一次，我爸遇到一个人，他说："哎呀，我饿了，能给点钱吗？"我说："爸，我爸说我不能给你钱，你想吃什么？我请你吃个饭。"人家说："不，我就要你的钱。"好，他不饿，哪里看到一个肚子饿了的人不愿意吃饭啊？他要的是钱，他是骗子。天主在他的律法中，其实也是吩咐社会上有能力的人去帮助，帮助没有能力的人，照顾他们。所以，其实拉斯路在他的门口，他不是一个违背天主命令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不是一个懒惰的人在那里求吃的，他是一个说主告诉我们，哎。他会祝福一些人，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照顾社会，为了帮助大家。所以我们可以说，其实他到那里也是在依靠主的命令，依靠主的话语去的。要不要你注意下一句话，他说："掉下的零碎，他桌子上掉下的零碎，他要的是什么？"圣经说他要的就是吃的。他饿了，但他所求的不是财，就是不是财主的，这财主所吃的东西，乃是他桌子底下的零碎，所掉的东西。那我们可以看到，拉斯路天天在那里，估计有可能拿到了一些吃的，要不然可能不会经常在那里，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但我要你注意这个桌子下的零碎和后面那句话实际上是有关系的。你说什么意思？好，如果我们看这个22节，不是21节，他说桌子上掉下的零碎充饥，又有狗来舔他的疮。我要你注意这个狗的关系。好，这个非常有意思了。 我们在圣经中我们发现几件事情，大家是怎么喂狗的。我们现在社会疯狂了，我们还会买狗粮。好，我记得北京之前有个弟兄，大家应该都认识他，我不说他的名字，但他养过狗，还给自己的狗买了尿不湿啊，还买奶粉。我听北京一个弟兄说，他养的不是狗，他养的是爷，对不对？其实也就是这个道理。但是他们当时是怎么喂狗的？他是拿什么？他是拿这个不要的吃，就是真的掉地上的这些零碎喂狗了，人吃不下的，没有人要的，掉地上的东西，我来喂狗。我们在圣经中有另外一个例子，在马克福音七章的这个28节，他说：“妇人回答说，主啊，是的，但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儿女剩下的零碎，对不对？”这意思是在当时的社会中，桌子上掉的东西与狗是有关系的，所以他求的这个吃的不是啊，你给我一个好东西。并不是这样子，他求的是什么？他求的是你给狗的吃，这狗的粮我也吃。好，然后后面我们就看狗，这个狗填床，这句话，这一句它是有关系的。那估计这个狗是什么？有两种解释，有的解释就是它是夜狗，就是城市里的会跑来跑去的这种夜狗，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为什么？因为在我看来，这个他求的就是狗粮嘛，他求的就是狗吃的啊。那估计这个财主有他的这个，有他自己的狗啊，有他自己的狗。那么这个就有点意思啊，估计财主他有看家的这种权，但是在圣经中，狗呢并不是一个好的动物啊。它在圣经中没有养宠物的，狗不是个宠物，好吧？它是有作用的，它是防身的，或者说保护家里的东西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人是有个大院子，可能里边养了一两只狗呢，但是这个主人不会与这个狗有任何的关系的。好，他不是啊，来呀、啊，哎呀，关系可好了，不会这样子。在他们的文化中，这是不洁净的动物，其实与猪是一样的一个东西。好，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这个乞丐他是有狗来填他的床，估计也是本来是要仿这样人的乞丐的和。偷进院子的这种人的这种看家的权，也和拉撒路一起吃饭的。但我们说他，你怎么解释这个填他的窗这个事情？首先呢，狗在以色列国中，其实我刚才说的不是养的宠物，它是不洁净的，它 是跟猪一样的，所以有狗来填它的窗是一种羞辱。好，它是一种羞辱。但虽然是一种羞辱，我在这个羞辱 之间感觉也有一些恩赐在里面。可能这个只是我的想法。昨天我还花了一点时间去研究这个问题。其实，如果我们看狗和人的口水里面，它都是有一些抗菌作用的，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我不知道你们养过狗没有？我养过狗，你要是身上有疮口，它会来舔的。然后昨天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有人真的去，我看美国一个就是专门研究宠物的一个网站在研究为什么狗会去舔人的床啊，然后我们该不该让这个狗去舔床啊，干不干净，该不该做这样的问题，很奇怪。但实际上他们也说这个问题， 他们也说从古埃及开始，这个也当做一个医疗的方式，就是会让狗来填疮的。你记得耶稣基督，他给人治眼睛的时候，还有治别的地方的时候，他先做什么？吐口水，吐沫在手中，放在人眼睛上。为什么？当时的医疗思想中就觉得口水是有抗菌作用的，也是经常跟这个跟药有关系的。所以说，虽然是一种羞辱，这个我同意。但是在我看来，这个狗呢，应该就是要不就是野狗，要不就是看家的那种狗了。好，无论如何，它应该跟这个人搞的不是很好的关系，应该是互相呛吃的了。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种仁慈的表现，就是在舔它的疮，在舔它的疮，这个比较有意思。好，那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耶稣关于这个拉撒路的这样的一个形容？耶稣选择讲这个故事，的这个人物来，就是把他俩区分的非常明显。他也是以什么区分吗？以外在的东西来区分。我跟你说，法利赛人听到拉撒路在那里，在他第一他说他是乞丐，二在说他是在那儿让狗舔他的疮的时候，而吃桌子掉下来的零碎的时候，估计他们心都已经开始恶心了，对不对？也是拿这样的一个外在的一种东西来表达他。但我们要记得主和拉撒路的这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的目的是什么？他是为了教导贪财的法利赛人，借着这个故事不再教导这个他借着这个故事不再教导有钱人的这个好不好，是不是有钱人的人是不好的，或者说有钱人是不好的，并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什么？我们不能以外在的事情判断人，这就是他的意思。很多人会以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有钱才是有钱财是不对的，或者说我们不应该有钱财，但这个不是主说的，他是对于一个心理的问题做出了判断。我要你注意一个事情，耶稣用了13节经文来讲这个故事，只有3节经文是说他们世上的生活。这意味着耶稣要强调的不是两个人在世上过的日子，而是要告诉我们他死后的结局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虽然比较了他们肉体上的环境，但主更愿意强调他们最后灵魂的结局。好，我们看一下他死后的比较，咱们就从那个22节开始。22节开始，圣经说第一件事情，两个人都怎么样？死了。拉撒路卢加福音16章22节，他说有乞丐死了，天使将他扶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埋葬了。很有意思，两个人死了。耶稣首先我们得说，耶稣在说，虽然他过的日子很不一样，差距很大，一个很繁华，一个非常贫困，但他们结局是一样，在这方面是一样的。啊，圣经说按照定命，世人必有一死。传道书8章这样说，他说无人能掌管生气，使生气永留。好，没有长生不老的，不可能。可惜秦始皇没看所罗门写的啊，要看的话可能就不找了。但是主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无论是谁，无论是何人， 我们必死。那我看我要你注意，他死后其实有一些区别。乞丐拉斯路他这个死后他被天使劫取，他被天使拉走了，而且拉到哪儿？拉到这个亚伯兰的怀里。这个被天使劫取，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也是在圣经中出现几次，就看到人的灵魂在去世之后被天使拉到天上去了。主，圣经告诉我们，人死他的灵魂就回归创造他灵魂的天主，但是没有提到他肉体上的事情，他强调的是他灵魂上的一些事情。我让你看那个财主嘛，他说财主也死了，后面说什么？埋葬了。财主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财主他也说，哎，有个葬礼了。在这句话，我觉得虽然圣经没有说的特别清楚，但是我觉得从这种表达方式，他在说没有人管拉撒路的生活，但天主管他的灵魂。他没有人管他的身体，但天主管他的灵魂。好，然后财主呢，他死了，哎呀，人特别关注他的这个尸体和葬礼的问题。好，估计有一个很贵的棺材，有很多人在那儿啼哭送走财主了，估计村子吃的好好的。这个很有意思，在他们死的这个事情，在他们尸体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虽然死了，一个还是被尊重，也是没被尊重。但主接着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这个死其实是我们要考虑到的。我们需要思考，我们有一天要去世。我们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这个很重要，这个非常重要。传道书七章二节，我特别，这句话对我的这个感动是，就给我的这种感动是非常明显的。他在二节说：“往宴乐的家去，不如往哀丧的家去，在那里可以想到众人的衷肠，存活的可以。”自己死无，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你，我们可以去玩，我们可以去宴乐啊，但是不如去哪里？哀丧的人家。为什么？因为在那里我们可以学一个非常，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生问题，死亡问题，特别重要。我们该这样思考。我们该这样思考。这个在中国有一些不一样嘛，我们是就除了去农村 还有墓地吧，但是我们在城市里边我们看不到了，没有这个东西，就感觉人走了就不在了，看不到什么留下的印记。如果你在农村走一走，你看高速路旁边的农村地上好多墓地，这个是做什么？这应该提醒我们的，我的生活不会是永远的，我有一天也要去世。圣经说你是尘土而造，也要归回什么尘土。好，这很重要，我们该思考。但我们发现这两个人虽然在死的情况是一样的，埋葬是有一些区别，但是葬礼有一些区别，但是我们后面看他两个灵魂的结局是不同的。22到23节，他说那乞丐死了，天使将他扶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死了埋葬了。23节，那时财主在阴间受苦，一个到乐园，一个到阴间，一个相福，一个受苦。这是耶稣基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要我们明白的道理。我要强调，这是耶稣说的， 有时候我们感觉哇，天主他不会说这样的事情啊，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不会说有人下地狱了，或者不信的人要下，这是耶稣说的话，这不是人说的话，这是耶稣要他们明白死后的这个灵魂只有两个结局，只有两个这个住处，天堂或地狱。耶稣也经常提这两个地方。在耶稣死的时候，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与旁边悔改的这个犯人这样说，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今日你必定和我在哪里，乐园里。在这里我们发现，人死他不是不存在，他的灵魂也不是沉睡在地。圣经告诉我们，一人死，你注意咱们主题经文所说的那句话，23节，那时财主怎么样，在阴间受苦。他哎，醒过来，他在哪里？他在阴间里。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属于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去世就与基督同在，没有沉睡在地这一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死要不与天主同在，要不在阴间，要不在地狱。耶稣经常有关于地狱的警告，甚至在圣经中，他关于地狱的警告比关于天堂的教导还多。马可福音9:47，他说：“倘若有一只眼叫你陷在罪里，就挖出来，你断一只眼睛，进入天主的国，强如和两只眼睛落到地狱的火里，在那里从事不死。”火是不灭的。我让你明白主所强调的，他说，我们知道他的意思不是，如果你读这个经文说，哎呀，我要都去挖出我的眼睛，那你没明白主的意思。主是在用这句话在告诉我们，你要注意你生活上所做的事情，如果一个事情能叫你下地狱，你要厌恶它。为什么？因为地狱是非常可怕的东西，非常可怕的地方。我们在这个财主的在地狱的耶稣给我们记载的话中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是在受苦。在24节，他说就喊叫说，我祖亚伯拉罕怜悯我，大发拉斯路用指头盛他说盛沾点冷水来，有他的这个他沾点冷水来凉凉我的舌头。这个很有意思，他说我苦得很，在这个火焰里，他苦得很，他说他受苦。你看前面他说什么，亚伯拉罕呀，但不仅仅叫亚伯拉罕的名字，你注意前面说什么，我祖。我说你想想他说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他是一个犹太人，耶稣没告诉我他的名字，也没告诉我他住哪儿，但从这句话我们知道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犹太人。那他觉得怎么样，他是过他的日子的时候，他觉得我可以靠我肉身关系，我可以靠我这样的一个这个民族的这个好处得着天堂。我不管你是什么种族，什么样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唯一到天堂的方法是依靠耶稣基督。其实使徒约翰在他的讲道里面，他就说到与财主这样的人，大家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3:7-8。我那个 PPT 没有打上。路加福音3:7-8，他说有许多人出来，他说受施洗约翰，是受约翰的洗，约翰对他们说，好，直接说毒蛇一类，好听，非常好听。 估计很多人愿意出来听。谁告诉你们躲避将来的刑罚呢？你们应当结善果，表明悔改的心，心里不要想亚伯拉罕是我的祖宗。我对你们说，天主能叫这些石头做亚伯拉罕的子孙。他的意思说，你所依靠的那一个东西啥都不是。你谁想你们可以躲避审判？这就是这个财主的问题。我跟你说，我们现在抓住的东西可多了。我们抓住文化，我们家抓住种族的一些事情，民族的一些事情，我们家国家的事情，我们抓住自己心的这种好意，各种各样的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哎呀我心是好的，各种各样的垃圾。主在告诉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在死后的日子，这些东西不管，只管一件事情，你与基督的关系，别的都无限，没别的都没用。其实我们随便在这儿替换到把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概念替换成个别的，对不对？你别说你心眼是好的，别想你要躲避审判，对不对？除非你悔改结善果。但我要大家思考几件事情，然后我们就结束了。就是财主和这个乞丐的这个故事的语义，有一些我们需要明白，其实耶稣所说的。第一，两个人的结局由他们在世的时候决定的，这个很重要。这两个人不是后来做了决定，我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了。我们所传统中所看见的彼得在那儿守天堂的门，说你是谁，你给我看你进来的标准是什么啊，你的行为啊怎么怎么样，你这个人好不好，怎么怎么样。没有，他在世上已经决定了，人在永恒行屋的时候就已经在乐园或已经在怎么样地狱了，就没有再有判断了。这个判断就已经在世上存在的。亚伯拉罕叫财主，注意他说什么，25节，你要怎么样追想你在生前享过的福。好，不仅仅告诉我们死后还会记着我们在生活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不仅仅有这个，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他说我在受苦，帮帮我。他说你记得你生前的时候。亚伯拉罕指的什么？他指的他 还在世上的时候的事情。往往我们将我们是这个在世的生活与死后灵魂的住处完全隔开。我现在就给我自己的日子，死后是死后的事情，等死后再说吧。好，这是我们经常听不信者的这样的借口。他们经常会说什么，没有人能知道死后的事。我特别喜欢他们这样说，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他们，他们会这样说，很有意思。其实这句话有道理，你知道他们凭着自己是不能知道，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人是说他不信主，然后他告诉我知道我死后怎么样，我说你这废话，你是不知道的，你是不可能知道的。你说牧师你在说什么？好，传道书6:12，在这里所罗门他借着人的智慧，人的聪明来解释人的结局，他是以日下的思想来看待永恒。你看他咋说，人在世为日无多，都是虚空如影，谁能知道活着的时候什么与他有益？谁能告诉人他身后日下又何事？所罗门说这个世界的智慧是不能告诉我们你死后怎么样， 也不能告诉你你在这个在世的时候过什么样的生活对你永你的灵魂有益的，没有人能告诉你。你看三章二十二节吧，传道书。他说：“由此，我见得人莫若习了自己精英的事物，这是人所可得的份。人是身后的事，身后是指的死后啊，谁能使他知道呢？”他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以世人的逻辑，他的哲学，一切最聪明有智慧的人，他们的结论是什么？好好过你的日子，因为没有人能告诉你以后的事情。那我觉得所罗门其实他总结了很不错了，他也不仅告诉我们我们不能知道，圣经也告诉我们，不知道的人，他们会过什么样的生活？莫若戏乐自己经营的事物。好，做我该做的事情，而且在我这个事情找到我的戏乐和价值。他是这样来的。你别觉得这个是什么新的事情，什么新的非常有智慧的现代的思想，不是，圣经说之下没有什么新东西，所罗门就把这个说出来了。那谁能告诉你呢？其实所罗门问的问题是人不能告诉你，对吧？但是他说的对，请翻到耶稣，这个耶稣的话，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一到三十六节，我们看耶稣咋说的。这个其实问题很重要的，如果人不能告诉你，那谁能告诉你？谁能告诉你？我们看一下三章三十一到三十六节，他说从上来的就是万物之上。他说从他上来的，从地上来的。从天上来的，从地上来的，所以我们有两个比较了。从地上来的就是属于地的人，他所论的是什么？属于地的事情。啊，我有个问题，有一个属于地的人能告诉你天上的事情吗？不可以的。从天上来的，就是在万物之上，三十二节。他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看接受他的见证。耶稣基督在说自己，他说从天上来的，他是万有的主，他能把这个事情告诉你的，他能把天上地狱的事情能够说得很清楚。三十四节，天使所差遣的就是天主的天主所差遣的就说天主的话，因为天主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三十五节说，父爱子将万物交付他手。三十六节，信子的必得永生，不信子的不能得永生，天主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还有一个问题，有谁能告诉你你死后的事情？不就是创造你的圣命主吗？他能告诉你，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听他的见证。那我要你注意三十六节所说的话，信子的必得永生，不信子的不能得永生。注意这里说，天主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身，这不是身后的事情，这不是死后的事情。我们刚提到的概念是什么？你在进食，现在在生活的时候要决定你的结局。在这里他说，不信子的人主的震怒。是不是将来在他的头上？没有，他说常在他的身上，意思是已经在此。很重要，我们要明白，我们不再等着主定罪。罗马书说我们的罪已经定了。好，这个很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的罪已经定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不是等到天上看看能不能进去，而是在世上已经决定了。第二件事情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学习，就是在世追求自己的快乐。不好意思，在世追求自己快乐的人已经得了他们的福分。你读一二十五节，读一二十五节。他这样说，亚伯拉罕说，我的子孙啊，你要追想你在生前享过你的福。看见了吗？拉瑟也受过他的苦，现在他得了安慰，你受了苦。首先耶稣不再说什么，他不再说所有受苦的人都会上天堂，所有的乞丐都会上天堂，这不是他的意思。咱们记得为什么他在讲这个故事吗？你再看一下十五节，你再看一下，他说你的心天主都知道了，你们贪财的心天主都知道了。他不是说拉撒路是因为他外在的情况上天堂的，明白吗？耶稣说他看内心的事情，他关注内心的事情，但是拉撒路是因为他外在的情况上天堂了。你觉得这个合理吗？不合理，这不是耶稣在说的事情，也不是说财主是因为他是有财富才下了地狱了，也不是他的事情，这个是人的判断。如果我们现在的人，哎呀，我们要公正，我们要怎么样？你看那个，咱们以这个共产党的理解，哎呀，这个该大地主了，这个人的该把他杀了，把钱给小的了，这个是人的判断。人会把以外表来判断人的，他会想的啊，这个不对了，肯定是不义之财，不一定啊。有可能这个财主是干得认真的，自己非常奴隶。帮助了很多人，盖了一个非常大的企业，做了很好的事情，但是他的心是错的，不是他的行为的问题。天主不再说我要以人的外在来判断他，而是在说我要以内心的事情判断他。这个很重要，这说明拉斯路上天堂是因为他的心的事情，他心里的事情。财主也是因为他心里的事情下地狱的。他说你享过你的福。你说那牧师，你说你这样你怎么解释啊？这个感觉和他这个字义还不是一回事儿了。圣经很容易能解释什么情况。其实他这里说你享过你的福。享过啊，享过，你已经享受过你的福分。这个在你听的时候，你不会想到耶稣其他的教导吗？也是我们学基督生平的时候，我们学到了过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过去看一看几个，我没打到 PPT 下，其实也没想的说这个，但我觉得也许能帮你理解耶稣在说啥。六章看一下二节，王，你注意一句话，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记得那句话吗？好，咱看第二节。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人面前吹角，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市上所行的，要人夸奖他。我是在告诉你，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他为什么已经得了他的赏赐？因为他活是为自己，他活的就是为自己。那人荣耀他，那怎么样？那他得到了吗？好，你再看第五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喜欢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是在告诉你，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看见了吗？你看十六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改变颜色， 故意叫人看出他们近视。我实在告诉你，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他在说什么？好，他过日子的心理的目的是什么？自己。我在这世上是为了荣耀我自己。主在说，这些人是要下地狱的，是要下地狱的，这个很重要。不好意思，我这个关了，不知道他还。他要下地狱的。所以我们不要看这个故事说，哇，你看耶稣喜欢穷人，他不喜欢有钱的人，并不是他的意思。问题是，有的人已经想过他的祸，有的人是先荣，这种人是要后苦的。那问题出现在哪里？财主为了他的钱财活着。主说，好，那你得了你心里的所爱慕的。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拉斯路不是。在今天，需求、享乐、荣畅的人，必将自己的快乐作为人生的目的，必要受痛苦。但在世上唯一受痛苦的，必在来生享福。这是这句话来给我们的意思。换一句话说，或者拿耶稣的另外一句话来解释，反救自己的生命必丧掉生命，丧掉自己生命的必得着生命的生命。这个就是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五节。这个救自己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哦，我要追求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能干，我要依靠自己。我看在中国我们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我相信自己，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这个就是救自己的生命。你是你自己的救主了，一切都靠你了，你的灵魂也是在你自己的手中。这有一个问题，就是作为自己生命的救主的人都怎么样？比丧掉自己的生命挺麻烦的。好，你别听错了，所有有这样心态的人不一定成功。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没有很多钱，也许你欠一屁股债啊，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你可以有同样的心态。就意思是，这个财主他不是因为有了钱，因为成功了才丧掉生命，他是因为怀着这样的心才丧掉生命。就意思是，我们可以，哎呀，正在努力的，哎呀，一切都压着我，然后呢，我没有成功，然后我感觉，哎呀，我能成功吗？我还不确定。但是同样，我要靠自己。我跟你说，你刚开始这样做，你也是以这样心态为主，对不对？怎么样？有问题。但有可能你会成功，有可能你孩子上个好大学呀。哎，可能能出个国呀，可能能找个好工作呀，可能你所追求的，你所心目的，你都能拿到了，然后感觉哦，现在可以享福了。我们要注意这样的生活。我特别喜欢希伯来书关于摩西说的一句话，大家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五节，这是关于摩西啊。摩西呢，他是在哪里长大的呢？在埃及的王宫里长大的。哇，好奢侈，好繁华的一种生活。那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二十五节，圣经是这样说，他说，他已立定主意，不要暂时享荒淫之乐，只要与天主的民同受。你想一想，摩西在旷野四十年放羊放岳父的羊的时候，他不气死了？我原来在皇宫里 啊，我要什么，大家都会；我吃什么，我喝什么，我都有的啊。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想干嘛，我都能干。我现在在这放羊啊，而且在旷野放羊，我这我干了啥？但圣经告诉我们，他有什么样的体，什么样的心？他说他已经立定主意，不要暂时守他的这个，他叫荒淫之乐。好，我有一个问题。过这样的日子会快乐吗？圣经说暂时快乐，会暂时快乐。觉得这个，我们经常要把这样的生活形容得非常不好，有时候很不好，说实话，但是有时候感觉很幸福，很快乐，但是只是暂时的快乐。只是暂时的福分。好，路加福音三六十呃十呃十六章，我们直接经文，你看一下31节，他说亚伯拉罕说，不听摩西和先知，就是有从死里复活的人，劝他们，他们必不听。那财主怎么了？实际上，他的问题是什么？他并不是不知道。那我们今天应该都是信主的人，我们应该都知道这个道理，我们应该都知道。你说，那可能是他们不知道啊，可能我需要告诉他。我估计圣灵在一方面已经让他知道这些事情。问题是什么？他愿不愿意听？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主给我们，他说应该听什么？听主的话语。主借着摩西和先知，他是指着旧约的圣经。他说，如果他们不敢听这个，他不会听。所以我们要明白，实际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世上追求自己的快乐。他已经得了他的福分。但第三，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这个永福永苦都是永远的，这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的。24节，他受痛苦，说：“哎呀，帮帮我，沾点水在指头上，怎么样？给我凉凉我的舌头。”26节，他怎么回答？不然这样，在你我当中有深渊隔开，就意思过不来了。怎么样都过不来。他跟他说的意思是什么？你的结局已经定了，没办法。那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看到财主他这样的心，他说：“那你能不能让拉斯路回去告诉我的弟兄，我的兄弟？等他知道自己没办法的时候，他开始思考什么别人的灵魂。其实，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好的传福音者，我们必须明白，永福永苦都是永远。”我必须明白这个道理。如果我不明白这个道理，恐怕我们不会跟人传。如果我们不思考拉斯路这个故事和圣经关于地狱 和这个永乐的这样的教导，实际上我们很难去明白。我们很难去明白。有人说：“哎呀，永远的审判！啊，这永远的审判，哇，这有点很难，这有点难接受啊。”不太难接受，圣经说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虽然不一定能完全理解，这是天主说的。他说虫是不死的，对不对？火是不灭的，它是永远的，是永远的。那你说，哎呀，这个目的是什么？我跟你说，目的不是监狱的目的。好，我们把人判在监狱的目的，我们希望可能能现在啊，现在我们这个新的思想，它是一种改造人的一种做法。我们为了改造人， 啊，让人知道啊，行为它是有后果的。然后呢，希望在那里可以学习，可以改造人回去，然后再进入社会。但有一个问题，有的人是改造不了的。你知道天主的审判不是为了改造你，他是为了惩罚你，他是永远的刑罚。那如果我们的罪有将永恒的，就是永远活着的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叫他死，叫他死，埋葬，复活，那实际上我们的罪就已经有永远的影响，那应该指永远的刑罚。那这个很重要，永福永苦都是永远的。那对于拉撒路这个消息很好接受，对财主来说这个消息不太好接受，但他接受了。我希望我们可以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以后自己去多传福音，多跟人说。为什么？因为很关键，很关键。永死永活都是永远，这个道理也是耶稣说的非常非常清楚。